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各样的好处，这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真的懂得去思想神的祝福。上个星期我们所讨论的是我们要得真的智慧，因为真的智慧能给人生命。今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的智慧。一个拥有真智慧的人是顺从我思想神的作为。什么是真智慧？真智慧是顺从我思想神的作为。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Amen。好，我们继续的来查考传道书。今天我们来到了传道书的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三节念到第十九节。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到十九节，要查看谁的作为，因为谁能使他主观去的便是呢？欲横冲的路子，必当是的；交患难的路子，必当思想。因为神世界两样对立，唯的是救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读之路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喜而死呢？你抓住这个为善事的，那个也不要缩回你的手，因为畏惧神的人，他必从所有他们中间出来。继续的翻译不是很正确，所以我要从英文来重新的来思考英文的含义是什么。你要抓住这个道理，也不要从这个道理缩回你的手，因为畏惧神的人，他必从所有他们中出来。智慧，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勇士更有能力。愿神救不他自己的话。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真智慧是顺从我思想神的作为。真的智慧是顺从我思想神的作为。好，我们还没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同在，求神借着借七节经文来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各种的患难，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的地方，让我们懂得神还是掌管着所有宇宙一切的运行。虽然我们 的顺从和思想神的作为。好，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真的智慧是懂得顺从和思想神的作为。好，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第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谁能使他主弯曲的变直呢？好，这一切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在掌管着所有宇宙一切的原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病痛、天灾、地震、战争、魔鬼的攻击，整个世界因着罪使人那种的堕落，人所犯的罪带给这个世界所有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甚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往往的我们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弯曲的道路，我们的一生不是那么都是平坦的，我们所找的路往往的是那样弯弯曲曲的。我们人会经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病痛、苦难、失败。有时真的你去回想，但这样的患难我们想不到的所经历的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埋怨神，为什么他让你走那弯曲的道路？为什么我们那样的爱神，那样的侍奉他，我们还会经历这种意想不到的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一切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当你遇到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的灾难降临在你的身上的时候，神的忠告是什么？你要查看神的作为，非常的重要。患难那么多，我们所经历的现在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灾难，这么多的灾难有时也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不管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都在经历病痛、死亡、苦难、事业、各种罪所带来的烦恼。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我们会产生疑惑，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经历这样的痛苦？难道他在惩罚我？难道他不爱我了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对他的亏欠？难道是我因 他们过的比我更好，所以你开始没有质疑谁在掌管着所有宇宙一切的权势。其实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这是神所应许的，如果神应许让这样弯曲的各种不平衡的经历降临在你的身上的话，如果你懂得神在掌管着所有宇宙的一切，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绝对不会是意外。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灾难，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要去查看神的作为，让你仔细的来查看神的作为，让你懂得神在掌管着所有的一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绝对不是因为神忽略，让这样的意外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遇到这些弯曲的道路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查看，详细的去查看这是神的作为。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这是神命定的，这是他的旨意的话，那么你该学的就是顺从神的旨意，因为你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他说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直呢？如果你明白没有神的应许，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既然神应许了这弯曲的不平坦的你所经历的道路，你知道谁能去改变神的旨意呢？谁能够让他使他弯曲的变为直呢？既然你懂得，不管你想怎么做，你也绝对改变不了神使他弯曲的道，不平淡的道路你所经历的，那你不可能把它变为直的。那么我们要懂得，我们改变不了神的作为，那么我们要懂得顺从神所做的一切，因为你知道神是最有智慧的神，而且他是最有慈悲最有怜悯的神，所以你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所以你懂得完全的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懂得完全顺从他的带领，因为这患难到最后都是最好的。对你来讲，虽然你在患难中是痛苦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现在看不见结果，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要仔细的去查看神的作为。虽然你现在不明白，但是你要完全的顺从依靠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正直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他说，既然你不能使他所弯曲的变为直的，你变改变不了，既然你改变不了的话，你何必去挑战，你何必把自己陷入那种痛苦当中。当你懂得顺从神，把自己交托给他，相信他是最有智慧的神，相信最后就是对你有益的，相信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第十三节的经文，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所找的道路是那样的弯曲不平坦，但是作为神的儿子，记住，你改变不了神所弯曲的，你不能够让它变直，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智慧的，对每一个人的儿女最后都是对你有益的。当你懂得这样的来恰看神的作为，懂得完全的顺从，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完全的来仰赖信靠他的时候，你才不至于陷入痛苦忧郁当中。你在患难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胜有余，还能够在患难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他的美意。不然的话，这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是那样的慌张，是那样的无助，只有那些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他们在患难中的表现，在患难中能够懂得仰望信赖神，能够过着那种时时喜乐的神要他的儿女所要彰显的那种的见证，别人才能够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四节，遇横通的路子你当喜乐，遇患难的路子你当思想，因为神只见两样对立，为的是救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生既然会遇到各种弯曲不平坦的道路，那么当我们遇到横通的路子的时候，你当喜乐。所以 生是怎么找过来的。我们辛苦了几十年，从小孩，当你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我们经历了多少辛苦的辛酸的路子，十年二十年的寒窗，我们今天真的毕业了，而且往往有时出乎我们意想不到的，神让我们得到了那么美好的前景。在这样横通的路子，神祝福的路子的时候，你就应当喜乐，因为这是神所赐给的恩典。你当喜乐的时候就当喜乐，因为那喜乐的路子不是长久的，因为你的一生会有不同的经历。所以比如说你现在毕业了，这一段毕业后的时间，当你还没到工作之前，你想想你该享福的，你的成绩，你几十年所得来的，谁呢？就愚蠢的人，你不懂得在那样的时候喜乐，你还顾虑，哎呀，我现在又找工作了，我要面对着可能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所以你毕业的第一天，你才开始忧虑过那痛苦的生活，那你啥不傻？当你真的踏入了你的工作的时候，有时神给你一个很好的职业，你想不到的神的祝福，你还不懂得喜乐，你还顾虑前面会遇到各种的考验，你就开始顾虑了。所以神竭力让我们懂得，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横冲的路子，我们也会遇到患难的路子。所以在你遇到横冲的路子的时候，你当抓住机会享受，懂得感恩，懂得喜乐，神给你那平坦的路子，那欢乐的路子。当你遇到患难的路子的时候，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他说，当你遇到横通的路子，你就应当喜乐。但是当你遇到患难的路子的时候，你不是在哪里哭泣埋怨，你要懂得思想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神让你经历这些患难。因为神使这两样对立，所以没有一个人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从来没遇到患难，从来没遇到病痛，不可能。我们时时的都会遇到病痛，时时的都会遇到各种的患难，不是经历在你的身上，是经历在你最亲的人身上。所以神在这两样对立，让你有时经历那横冲的路子，接下来有时经历那患难的路子，随种而来。所以你的一生会有不断的、不时间段的这种横冲的路子，接下来又遇到患难的路子。当这些患难拿脚的时候，你要经历那种幸福的路子， 当患难又来临的时候，你要经历那种的苦难。为什么神使这两样对联？原因是什么？他这里让我们知道，你要明白，你要懂得顺从，不管是很痛的路子，不管是患难的路子，你懂得顺从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带领，这对你是有益的。不然的话，如果你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话，那你想想，有可能你会陷入那种忘记神、离去神、偏离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走那世界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人一旦一帆风顺，就很容易忘记神。所以神要让我们警惕，神要一波接一波的不同的时间段是给你疼痛的路子，是给你那患难的路子，他不要让你一帆风顺远离神。如果你真的像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只懂得找这世界上的道路，完全忘记神，找那灭亡的道路，陷入各种各样的罪。所以神不让这些患难来指指你，来让你去思考的话，人很容易往那方向走，很容易迷失，很容易远离神。但是神让那患难激励在你的身上，往往呢是让你停下来，让你去审查你自己，让你懂得怎样回转，怎样悔改，因着你自己的师父，因着你爱世界，你偏离神所得到的心怀，让你更加懂得警惕，让你懂得更加的懂得来仰望来信靠，因为这对你属灵的生命是有益的，是让你带领你找那圣洁的道路。不然的话，你一帆风顺的话，你就永远的可能离开神，远离神，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知道，他说遇疼痛的路子你当记得，遭患难的路子你当思想，因为这是神的作为，神只见两样对立，是对你有意志的，免得你远离他，走那灭亡的道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目的是什么？为的就能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他的目的是让你知道最后，到你身后，你会明白。你现在不明白，但是当你到了身后，最后你会懂得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你有益的，都是来帮助你走那正确的道路。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神的作为让你无可挑剔，因为他所做的，他所给你的，你的结局都是最美好的，不会有任何的 全的来顺从他，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的来看15节。有一人行义，缓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显长寿。这都是我在虚读之后所见的。所罗门虽然他的一生也经历了那么多享福的日子，那么多后来因他所犯的罪带来的各种家庭的灾难，他的一生也有弯曲的不平淡的道路，他也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他懂得查看谁的作为。他说他还是查看这世界他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他说这都是在我虚竹之夜我所看见的。他说有一人行义，缓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显长寿。他说时常他会看到这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在这世界上我们时常的都会经历的。有一人行义，缓直灭亡。所以让我们懂得，往往的那些神的儿女，那些行在义路中顺从神的教导的人，走正确的道路，反而遇到各种的危险，因为因他所行的义，让你旁边的人感到嫉妒怨恨，因为你的义把他们的不义彰显出来。如果你是神的官，你会把他们所行的黑暗的东西都反映出来，所以他们会恨你，所以他们会来逼迫你，会来甚至杀害你。所以所罗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你有时看到的反而是这些行义的义人，反之被人杀害，就像新约的教会，这些神的儿女经历到神的救恩，是那样热心的拼命的把这救恩的福音传开。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围绝神的灵魂，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将那救恩的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也是基督的使徒，一个接一个的，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刀环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差遣到环岛。所以你看到这些异人缓直灭亡，这样的事情多的是，那些行善的行义的 要法律行各种的欺骗，然而他不只是那样的富裕，反而还活得那样的长寿。那么当你遇到这两种说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好，我们来看下面16节跟17节。如果是这样的话，行义的反而灭亡，行恶的倒想长寿的话，那么会有人出来。第16节，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所看到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那些讲真理的神的教会，反而受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攻击。那么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就会站出来说这样的道理。他说，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你何必自取灭亡呢？好，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因着这不公的事情，那么会有人指他这样的论调。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你可以行义，不要太过分，不要太计较，随随便便就行了，不要完全按照人家教导，马马虎虎过得去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思考，神的教导是什么？这些虚假的教导，虚假的意义，就像花里在的，你在外表上做做就可以了，实际的你不要真的遵循那属灵的神的教导，字面上的遵循就行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神的教会是那样的腐败，都是外表上做做就可以了，不要那样坚持神的话语，坚持遵照神的公义，不要行义过分。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的教导是什么。好，什么是行义过分？从属灵的角度，让我们也要明白，虽然这里最主要的是来教导就是不公不义的人，虚假的假冒的，像花里赛人那样，只是外表的，不是真正的心理的那种心理。但是从使命的角度，让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人的话，可能有的人过分的来舍己，过分的从肉体上来限制。如果你过分的遵照这些外表的东西，你就比如说你的事物，你只是为了做给人看，你拼命的那样去努力的去做的话，只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反 反而把你自己的健康，把你自己的休息，把你所该拥有的一些时间，让你能够更好的来预备你自己。所以既然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来做神的事工，但是不要影响到你的健康，你的身体，至于你不能够真的是奉旨。就比如说你不要行义过分的话，就像我们去跟别人传讲神的话，你要明白这些不信的人，这些拒绝神的人，你不要前直转的来责备他，直转的来责备他的所犯的旧友，你不是那样，你要懂得别人的反应，对真理的能不能接受，如果他是那样敌对的话，你把那珍珠丢给猪去践踏，那也是行义过分。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的来处理，就是你责备人的话，你也要懂得有智慧，你不要责备人让人厌恶，反而反过来来攻击你，来伤害你。而且我们判断人也一样，你不是随意的，他们所行的任何事情，你都要指责他的不是。你去管别人的闲事，所以这里虽然这一句话是指着那些人说，既然有一人行义反而灭亡，那么他可能主催你不要行义过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把你当作就有智慧的人，别人所说的都是不对的，你这样的去谴责别人的话，你反过来这些人把你当作仇敌，他来报复，来伤害你，所以你何必自取败亡呢？所以你要懂得有智慧，不要认为你有智慧，随意的去谴责别人的不义，你反而导致自己被攻击、被伤害而败亡。好，让我们反过来看第十七节，他说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好，这里前面他说，既然行恶的恶人早想长寿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部分的人，你看恶人没有恶报，反而得到更大的福气，反而那样富裕，而且很长寿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说，你可以行恶，不要过分就好了，不要行恶过分 年来推行，你可以作恶，但是没过分就好了。你要行义的话，也不要过分就好了，马马虎虎做就好了。其实让我们知道，在人那眼中，恶就是恶，罪就是恶，罪就是罪，没有过分，不过分的。那么这里当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反而得到大家的赏识的时候，人会出来说，你可以行恶，不要太过分。所以这里神就提醒这样的人呀，你不要陷入这种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是的，或者那些你认为可行的，你没见他们犯谋杀、奸淫、犯那样的罪就行了呀，你不要行恶过分，你还是遵循世界上的人所做的呀，你所做的不被人当就是愚昧的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呀，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以为行恶可以，只要不过分，但是你所面对的在世间，你要面对律法的制裁呀，从属灵的角度，你要受到神那永恒的刑罚，所以你逃不过呀。所以你既然的去行恶的话，你认为你能够不被发现呀，你反而导致你不到期而死，因为公义审判会临到你的身上，你把自己陷入那种的危险当中。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八节，这两个异端，行义不要过分，行恶不要过分，所以你找见两个异端，那么神的话语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你抓住这个道理，是的，也不要缩回你的手，你也不要缩回这个道理你的手，因为畏惧神的人，他必从所有他们中间出来。所以神的话语，神教导我们，我们要抓住这个神的教导，不要顺从两个异端，不要走那灭亡的道路，不要走那虚假的道路。他说你要抓住这个道理，你要懂得神的教导，这样的道理是行不通的，你要走正确的道路。你学到了这样的道理，认识到行不通的，那么你不要缩回你的手，你不要放弃，你要按照正确神的带领往前走。所以你要懂得畏惧神的人，神必从所有他们中间出来，神会保守你，你对神有畏惧，他不让你找见祭谱，不让你找见偏离的道路，找见两个都是灭亡的道路，神会保守看顾你。所以你畏惧神的话，神不会让你陷入这迷途当中，陷入这错误的教导。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晚上的结局。智慧，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的十个勇士 给的智慧，灵恩加添我们气焰的能力。有智慧的人，尤其是那些懂得敬畏神的人，那些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神给他智慧，超乎世界上的智慧，超乎世界上的这些体力强壮的体力。你有智慧的人，神的儿女，神赐给他那种属灵的智慧，他懂得怎样的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克服各种各样不平衡的道路，各种弯曲的道路，各种他所经历的各种的苦难。所以神给他特别的能力，强过十个勇士的体力。虽然那些勇士他们有那个体力懂得保护这些城市被敌人来攻打，能够保卫强敌，但是有智慧的神赐给有智慧的人的能力，永远超过十个勇士，有非常勇敢的卸下的有那样的强壮的体力的，那是蛮力，那是能够应对那些体力能为的。但是神所赐给的智慧能够超越我们人能所做的，能力能为的，因为那是超乎人的能力，因为那是神所赐给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你懂得怎样去克服各种你所遇到的困难，遇到了挑战，遇到了弯曲的道路，你懂得神在掌管着一切，你懂得顺从神的旨意，因为神所预备的那弯曲之路你改变不了，你不能让它变质，所以你懂得顺从，而且在患难中你懂得去思想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对你有益的，最后乃是最好的，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神，他知道现在将来更有可能，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有益的，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神所赐给你的能力能够克服各种的困难，各种弯曲不平淡你的经历，那么你在患难中你也能够去思想这是神的作为，如果神让他这样的患难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懂得这是对你有益的，最后神在磨练你，让你成为更美好的器皿，最后你会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爱他的人都是有益的。那么今天圣经的教导是说，真正的智慧是懂得顺从神的作为，在患难中他懂得思想神的作为，所以他愿意完全按照神的带领走完他前面的道路，他知道最后的结局乃是最美好的，乃是神自己。 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